呢，我记得思想圣经的话，肯定不是这么。今天早上我们按照这个顺序哈，最近都在讲的问题，再一次也是罗马书十一章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十三章，我特别选了十一节到十四节作为我们一起探讨的主题。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，如何在末世的现今生活，意味着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两个时代里面，现今还有要将来末期的时代。有时候这两个时代是交叉的。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之一。因为圣经每一段都重要，尤其是什么话，这一段经文特别的重要，因为这一段经文改变了一个人，一个在教会历史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伟人，一个神学家，一个学者，这个人就是奥古斯丁，我们称他为西波的。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告诉我们，有一个朋友，他心情非常的低沉，他是处在一个所谓生命的低谷之中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他那个朋友去他的一个朋友名叫阿里留斯的宫里面散步。奥古斯丁那个时候内心非常的难过忧伤，因为他的这个生命啊，他的生活一塌糊涂，乱七八糟。他是一个大学的人，他是大学的教授，他渴望着过一个有道德生活的人，一个正人君子，品行端正的一个。然而他失败了，他内心里面不断地发出那个呐喊声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要等多久？是现在吗？为什么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是那么的忧伤？我的这个生活是那么的败坏？他好像小孩子一样哭泣，突然之间。奥古斯丁告诉我们，忏悔录里面说到，他就描述他悔改的经验。而突然之间，我听见有孩子的声音对我说：“拿起来读吧，拿起来读吧。”他就顿时看见了花园中的那一个诗台上，那个诗凳上放了一本圣经，很可能是他的朋友阿里乌斯留下来的。他一打开来，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。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明白，就是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贪恋醉酒，不可好色行当，不可竞争之心。总要依赖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，心放纵失意。奥古斯丁说：“当我读到这段经文之后，我知道是上帝亲自对我说话，我不需要再读下去了。上帝的话语在保证，好像一道真光，照亮着他那黑暗的心。”顷刻间，他心中一切的悲哀、疑惑、罪恶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即刻起身，把这件奇妙的这个经历告诉他的朋友。其实这就是奥古斯丁的悔改的原因。既然这段经文很重要，改变了这个人，这个奥古 也要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说话。这段经文应该值得我们很详细很慎重的来思考。首先我们发现到这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，不告诉我们要晓得时间的意义，要知道一个时间。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人有一个特征，就是我们是时间的奴隶。又有人说我们每天跟时间竞跑，每天我们要按着我们的时间表来生活，几点起身吃早餐，然后呢几点上课或者上班，吃午餐，然后几点睡觉，我们都有这个时间表。我们几乎人人手中都带着一个手表，如果你没有带手表的话，你一定有一个手机，那个手机是不是提电话，就是你的时间表，就是你的手表。它里面有今天是一年哪一月哪一个哪一个周哪一日天，这告诉我们啊，对我们这个忙碌二十一世纪的人，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赴约啊，按照着我们的时间表去过生活。过去好多年，我一直使用很大的这个基金库，有很多吗？啊，那个基金库特别大，我很大的，因为我要写的东西很多，有时候我也写一些生活的一些感想，不过很多事情是我写每天要见的人啊，我要做什么啊，我要做什么，要在哪一个教会讲道啊，我每一周每一天都写得很清楚。后来我就没有再用这么大的日记，因为很麻烦啊，每次要带着这个日记过家里面放写收集了很多啊，那些感觉电话可以放，可以把所有一天要做的事情放在这个 diary 里面，随时可以看，不需要打这个打，随时我要看看今天要见什么，今天早上每天早上我就先把我要做的事情，然后为着所要做的事情来祷告。可是我们发现到一天中要做的事太多了，而我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我一天要做的所有的事。比如说我们多么希望啊，一天能够超过24个小时啊，因为这个时间不够用。很可能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，我们不懂得去分配啊，哪一个重要孰轻孰重啊，哪一个应该做的先做。很重要的今天如果你去参加时间管理讲座会，你一定会听到讲员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优先安排，时间的优先安排，必须做重要的先做，次要的可以慢一点做。而如果懂得是 priority 啊，这个优先安排，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做得好，也一定会好。我相信这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3章要告诉我们的信息。他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怎么样把身体献上，当做活祭啊，是应当的，是理所当然的啊。然后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起身为人，我们的生活要如何的去改变时间。
不可身经嫉妒，
你们要想的陷阱。我特别要解释这句话，在希腊文，在希腊文这个陷阱，我在这边翻译陷阱的时间，这个 Kairon 这个字时间，你要懂得陷阱，它的意思是陷阱的时间，或者机会的时间，抉择的时间，把握这个人机，它意思就是把握人机。我们教会有一个课程，各位还记得吗？课程把握良机，就是改造，就是这个字，把握时间。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，要记得将要来临的另外一个时代。我们是活在两个时代当中，渐进的时间，还有我们说到将要来临的时间，将来的时间主要在两个时间，现今的时间是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啊，这个上帝的国已经来了。但是上帝的国还要完全的回到，要等到那一天，当主耶稣再来的那天，现今跟未来末世的那个时代，这个两个时代我说过了，有时候有交叉。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，圣经中用的时间，这个 kairos， 就是说等待着主再来。是我们信徒传福音的一个开端，一个良机。我们的目的就是神给我们更多的机会，神给我们更多的时间，希望有更多的人悔改，更多的人信主。哥林多的彼得前书第后书第三章第九节的一句话，说到主耶稣延迟再来，可是为什么延迟再来？因为他不愿意人心，他要怎么样？人人都得救。今天上帝给我们这个开放好这个时间，这个时间里面呢，我们要好好的去把握，去珍惜，要把握时间，传讲福音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。第二点，我要跟大家讲的分享的是。基督徒应当拥有一个正确的时间观。保罗提醒我们，他说要晓得现今的时间，那么他就说要怎么样？接下去他说要趁早睡醒的时候，趁早睡醒的时候，保罗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要从睡梦中醒过来，不要再沉睡了。姐妹，你有没有沉睡的经验？比如说，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机啊，那么你突然间怎么样？看你很睡着了，这就是年纪大了，像我这样年纪大，坐在那里看电视机，所以怎么样？会睡着了。睡着的时候呢，突然间醒过来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不知道在哪里，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是这个我应该去办的事没有去做好啊？是不是我忘了去上班？我忘了去接孩子？我忘了做什么？突然醒过来，不知道你出生在什么地方。经过了一段时间呢，你就慢慢怎么样？慢慢醒悟了，清醒了。哦，原来是下午的时候，我在看电视机。同样的道理。保罗是在提醒信徒要从睡梦中醒过来，要晓得现今的时间，现今的时间是个开放，一个良机，要把握良机，是末世时代的一个前夕，也是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最好的机会。同时我们也要晓得，我们是主张一个对的文化，地对的时代，地对的一个世界里面，地对基督的世界里面，原来我们这个时代是受到 在这个时代的人心，以四十三大工作的一个地盘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住在末世的时代中，我们面临许多的挑战。我们需要知道世界的价值观跟上帝国度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。罪恶的事情跟上帝国度往往是对立的。我们看看第四节吧，怎么说呢？第四节里面来说，我们要想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这边我们说更近的时候更近了，到底是指什么时候？那当然我们知道，你如果读下去，十二节呢？十二节那里啊，告诉我们说，黑夜已深，百昼将至。很显然，这个更近了，应该是指主再来的那个日子更近了。我写信给罗马教会信徒，我们知道这封信是写给所有的信徒，所以在罗马书的开始呢，就讲到是写给圣徒。所谓圣徒，就是信徒。在圣经里面，特别在新约，凡是提到圣徒，就是指信徒。保罗是写给所有的信徒，可是保罗知道说，有一些信徒当中，他们仍然活在属灵沉睡之中，他们以世界的价值观活下，他们失去了上帝指明的那个特殊的身份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对这些信徒发出喊声，要赶快赶快从睡梦中醒悟过来，甚至可以到因为主再来的日子我都要讲起来。有一个作者，你们听过这个叫 Deep Rock， 他写了一首诗歌，获得好像快要死的那一天，你要听这首歌，可以上网去。他写的，他临死之前写的首歌，这首歌是谋生四十多岁的作者，他被医生诊断，他患了后期的癌症。医生告诉他，你就短短的几个月，然后你就离开世界。面对着死亡，这个 Clark 他也没有什么选择了。不过这首诗歌里面啊，他是在表达出他对生命的这个珍惜，对生命的那种迫切感。他去学习高空跳伞，他去游山玩水，他去爬山，他到世界各个著名的这个景点。开始关心他心爱的人，他学习爱人更深，他学习多一点体贴别人，多一点宽恕别人，也接受别人的宽恕。他整个人生观彻底的改变了。从前他认为生命最重要的东西，如今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奋斗，因为他知道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。这首诗歌结束的时候就这么说，我希望早一日你也有这一天，在你生命快要结束之前要好好的活下去。我觉得这也就是此路广博士要表达的，但是作者当然在讲描述的时候，他缺乏了那种爱主啊，为主为国的那个热情。保罗所讲的也是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啊，生命的迫切感，请我们记得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黑夜已经来了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了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长，或者说主再来的日子远近了。保罗说，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说我们这世的日子不多，或者主要来的日子很快来到，那么我们要做到的一件事情， 一定会从这一种迫切感、生命短暂的迫切感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人生观、新的价值观。就像我们用这换衣服啊来表达出那个迫切感。我们怎么说呢？对不起，少爷，你们答应啊。那暗内的体味带上光明的兵器。请问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几周的时间，或者几个月的时间活在世界上，你会活得跟你普通的这个日子有什么不同吗？或者我们知道说主要再来的日子不多了，那我们的生活是否还有什么优先选择？我们会不会多一点时间跟主亲近？会不会多一点读神的话？多一点把神的话看为是你生命的至宝？你会不会把你的这个时间、你的恩赐投资在永恒？你会不会对这个传福音有这样迫切感，像你的亲爱的、你的资金啊，还有信主的资金来传讲福音，你会不会跟人和好，有那种迫切感，去宽恕人或者接受别人的帮助？你会不会有更多的时间跟你亲爱的人在一起，多一点时间跟人相处？少一点时间跟他们争吵？请问弟兄姊妹，我们如何把握？有把握就肯定说，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还有很多很长，还有数不尽的年日。姐妹，请你记得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间，圣诞节快一年就过去了，2020年。就在我们的眼前。上个月，去年上个月，去年十一月间，我一个很好的私教的朋友，主内的一个主内的一个私教，他曾经是一个中学的教材啊，班主，在他中年最好的时光，那就不做教材了，他读神学啊，侍奉主，感谢主。后来他来到澳大利亚，我们一起侍奉，然后来到阿德雷德，雷德在阿德雷德侍奉。从那个时候经常联络，那么他那个教会，他一起侍奉，大家教会侍奉那个主道人，一个女的主道打电话给我，说：“哎呀，某人发现过世了，他星期天来才讲到，那星期一就过世了。”突然间不是了，他是一个正点建筑的人，本身是一个合格的一个中医啊，那么一向的建筑，星期天可以讲到星期一离开时间，那种突然之间啊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。不久以前，我在布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也是我过去的会员，他在布斯侍奉主有8年。这位弟兄是一个很好的，他是一个家庭医生，疾病啊，个子很瘦，很健康啊。我们经常见面啊，他很喜欢打羽毛球。那一次不久以前打羽毛球跌倒啊，心脏病就这样一个事情。一个年纪，一个很健壮的一个人啊，而且又是一个中医，他现在是一个疾病啊。照顾自己的生命，突然间离开世界了。很多时候，一定要不要，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的日子活在世界上。我那个时候要珍惜这个开阔这个时间，因为你不知道随时会见自己，我们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快就要再来。所以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不在世上。在现今的时代，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， 黑暗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戴上光明的面具，行事为了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。我相信我们最多数的人清早起来，特别是在夏天，夏天就快到了，一件事你可能在一个炎热，在这个炎热的这个夏天里面，一件事你就洗个澡，换个衣服，准备什么上学了，很简单，准备要做你应该一天里面要做的事。如果你还没有穿好衣服，如果你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穿上睡衣的话，那也就是意味着你还没有准备好离开家，你没有准备好去上班、上学或者要出门。在属灵的层面上来看，我们当中恐怕也有不少的人，我们还是穿上所谓属灵的睡衣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主的再来。是的，我们已经信主了，信主多年了。我们已经得到赦免，得到主的爱，得到救恩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主的再来。如果我们这么想的，我们不在现今的时代，是跟上帝接用的时间，我们叫 polygons 接用的时间，我们是这个良心，这个是一个开放式时代。我想啊，我们必定会有这一种的期待，我们不会再荒废岁月，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。就像我讲的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要怎么样脱去暗昧的行为，我们穿上光明的面具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末世时代跟现今时代的这个中间啊，应该有的一种心态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如何穿上光明的面具。我怎么告诉你们？我们已经看过了这段经文了，再来看一次。我讲到要戴上光明的面具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荒废追逐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竞争心。如果我们行事在世的日子很短暂，如果我们也相信说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那么我们会改变我们的生活。我想啊，我们有几方面会改变我们的生活。第一方面，我们会在什么白日中生活。什么叫白日中生活？白日中生活的意思就是说，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是透明的，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摆在人的面前，供人来观看。还有什么隐藏的事？或者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，我们好像是来到主的崇拜的那种态度一样。可你知道，我们来到主的崇拜上帝，你会特别的小心你的言语，你会特别的小心你的一举一动。你来到圣殿，那个主在圣殿中，主在圣殿中啊，我们不会随便穿衣服来到圣殿，我们可能也会随便穿个拖鞋啊，破烂的衣服来到圣殿来朝见我们的上帝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上帝不是看外表，看内心，但是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我们的生活，基督徒的生活要怎么样？要像是漂亮透明的。我知道有一些信徒很喜欢穿上这个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 T 恤啊 ，T 恤，还有这个是 Jesus Christ 啊，这感谢主啊！有一些弟兄姐妹喜欢穿上这种啊，代表他是基督徒啊，代表他是我已经找到了，我已经寻找到了啊，告诉他们我已经是基督徒啊，感谢。这样的弟兄姐妹啊，穿上那个这个 T 恤、衬衫，在大街小巷，在那里啊， 表达出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，感谢主。但是要记得，要记得说，单单是为表达，而且呢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上反映出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，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光辉。觉得这个才是重要。那个穿上外表，这个我觉得也当然也是重要，但是我们的生活行为，你要表露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。所以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同学都很熟悉啊，这个驴，这个驴呢就刚好在希腊文，希腊文的这个每一个字啊，很小的，这个一注释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。这个鱼的这个字啊，每一个前面的第一个字啊，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刚刚好就是鱼啊。在早期的基督徒，他们就用鱼来作为我们基督徒的象征。今天你们看到这个就不去看这个啊。今天我们看见有的人啊，他们穿上这个什么鱼怎么样，放在哪里？放在他们的车上，有没有看过？车后面那个鱼吗？如果你看到有人放在那个鱼的记号，象征着什么？这个人呢是个基督徒。初期的教会，他们就以这个鱼作为记号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子，就是相信这个神学立场的人，他们用鱼来做象征。我想啊，如果有基督徒放上这个鱼在他的车的后面，我也为他感谢上帝。感谢主，我们有信徒，在这个公众的地方，在马路上宣告我们是基督徒。但是如果这个基督徒他这个带了这个鱼的记号以后啊，谁会看见？很粗鲁，很没有礼貌，看见红灯也照过啊。那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能够怎样？为主做好这个象征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，保罗所讲的白日，我们这个我们行在白日，我们的生活是生活在白日中生活，让你看见我们属上帝的人。我记得有一个故事，说到一个菲律宾人，他的名字叫耶稣比加多。各位，你知道菲律宾人很喜欢给自己的名字叫耶稣啊？我们当中有没有叫耶稣？没有人叫耶稣啊，也不敢给我们大孩子起名叫耶稣。但是如果你到菲律宾去了，他们很普通的人叫耶稣。这个人也叫耶稣底下说，但是这个菲律宾人呢，这个耶稣他这个行为不检，有不良的记录。他是一个作奸犯科的人，罪行累累，常常就在法庭见法官。有一次他又被带到法庭，又犯罪了。这个法官看见他犯罪的记录这么长，他就对他说，耶稣先生，如果你认我不出你的名字，请你改个名字好不好？行在光明中，当人家看见我们啊，就能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在天上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要看的就是保罗讲到脱去暧昧的行为。保罗讲到两方面：穿上新人、新生活，还要脱去暧昧的行为，脱去这个我们犯罪的行为。那保罗提到这些犯罪的行为，包括什么？不可什么？不可荒废罪职，不可好色邪道，不可欺负职权。第一方面就是讲到荒废罪职，就是讲到一个喜欢喝的酩酊大醉的人，一个人喝的酩酊大醉的时候，就会怎么样？就讲错话，做错事，就做出。伤害别人吗？我们知道，我们讲我们小心，这个不可荒废罪 他所讲的罪责就是喝个饮酒大醉的那个罪责，但你好生邪淡，这个就是奥古斯丁他所犯的。奥古斯丁的道德生活非常的败坏，杜兰的这个忏悔录里面看见他是什么样的没有道德的一个人。那么这个信了主以后的奥古斯丁完全的改变，就是在生活上没有这种私欲，没有那种放纵私欲，不道德的心术，竞争嫉妒，这个当然是讲到在教会里面分裂教会。这个分裂教会也是一个对保罗来讲非常应该的，这个要避免竞争嫉妒，不可竞争嫉妒，不可分裂耶稣的学徒，不可以勾心斗角争取，就像哥林多的教会，哥林多教会里面说到纷争激发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发，也就是激发啊，他们就是人人在那里跟随着耶稣教会的经验。我们说恩赐不是拿来比较，不是拿来竞争，不是拿来嫉妒别人的恩赐，恩赐是用来什么？恩赐是用来配搭建立耶稣基督的事。好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要放弃这些，当然还有好多，还有其他的。不单单如此，保罗又加了多一句话，他说要什么？要披戴基督耶稣基督，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总要披戴。这是一个形容词，是一个有意思的形容词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生命要沉浸在基督耶稣里，生命要学向耶稣基督，凡事要问一个问题：主耶稣基督，企业我怎么做？如果主耶稣基督在我身边，这个他就在我身边，他会不会允许我怎么做？凡事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有一个圣经作者名叫雷普夏，雷普夏写了一个罗马书的注释，他怎么解释这个披戴主耶稣基督？他说披戴主耶稣基督的圣洁，披戴主耶稣基督的荣美，披戴主耶稣基督的谦卑，披戴主耶稣基督的灵敏之心，披戴耶稣基督的宽恕，披戴耶稣基督的公义和仁慈，但你都不爱耶稣基督的爱心。我们要除掉了这些我们不道德的生活，还要披戴耶稣基督。在这个时代里面，这个主还没有来的时代，这个良机的时代，来披戴耶稣基督。在结束的时候，让我问弟兄姊妹，你对时间的观念如何？你是否以一个正确的圣经时间观，珍惜时间，把握时间，把时间看为是上帝给你的良机，在主还没有来之前，或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前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末世的陷阱里，这个机会，这个时代我要好好去。或者你是不是还穿上属灵的睡衣？属灵的睡衣，你还没有准备好自己，可能你没有随时随地准备进去，还是穿上睡衣。就我们在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再一次被提醒，基督徒在现今的时代里面，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，脱去暗昧的行为，除去一切的罪孽，包括了荒废啊，这个荒宴醉酒、好色邪荡，还有竞争嫉妒。保罗还说了，我们要披戴光明的面具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，行事为人要带我们的主耶稣。 谢谢你今天很多的这段经文，原来曾经改变了这位历史的伟人奥古斯丁，直到他成为一个教会的圣贤，写了好多书，影响了这么多的人。主啊，我们相信这段经文今天也要改变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或者我们也有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是还在属灵的，穿上属灵的水衣，还在沉睡，我们还住在黑暗里，我们的生活没有带上基督的光辉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赦免我们，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带上光明的印记，让人家看见你，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人，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主祷告。主啊，求你把你的话语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我们向你